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东部将会有一场硬仗，已经做好为国捐躯准备。英国情报警告，俄军可能用白磷弹攻击马里乌波尔。宾夕凡尼亚州明星医生竞选国会参议员，获川普支持。法国大选首轮投票，马克龙立旁有资格入选决胜负。对抗中共影响力，美国高层官员将会访问所罗门。美印线上峰会即将登场，白宫说不希望印度增加俄罗斯能源入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六个星期，由于一直无法按照计划攻陷基辅，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将作战重心转移到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据美国卫星图片公司 Maxar 捕捉到俄罗斯一条延绵13公里的车队南下的景象。根据8号在乌克兰东部哈尔基夫附近拍摄到的图片，可以看到俄军的军用车队南下抵达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根据该公司分析，整个车队还包括装甲车和载有大炮以及补给物资的军用货车。五角大楼认为，由首都基辅周边撤退的俄军重整旗鼓，投入东部顿巴斯的战争。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在向乌克兰人民的演讲中说，乌克兰将会面临一场硬仗，但是有信心会赢得胜利。他先前亦都表示，他不想成为英雄，亦都想多几年命，但是他已经有为国家捐躯的准备。俄罗斯军队准备针对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进攻。英国国防部11号警告，俄军可能用白磷弹攻击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英国国防部在推文公布的最新情报资料指出，马里乌波尔的战斗正在加剧，增加了俄军使用白磷弹的可能性。此外，英国情报官员说，俄军继续使用飞导引炸弹，大大增加了进一步导致平民伤亡的风险。英国最新情报还证实了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乌克兰军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击退了几次袭击，摧毁了几部俄罗斯坦克、车辆和火炮系统。乌克兰军队3月27号曾经指控俄军在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附近使用白磷弹攻击。白磷弹燃烧温度可以超过摄氏800度，即是说如果同人体接触的话，可以直接烧毁人骨。而长期接触白磷还会进入血液，毒害心脏、肝脏和肾脏等器官，导致多重器官衰竭。白磷本身的烟雾亦都会损害肺部。星期六，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支持宾夕凡尼亚州名人外科医生奥兹博士参选参议院的席位。川普表示，他支持明星外科医生穆罕默德奥兹博士作为共和党人参加在宾夕凡尼亚州的国会参议院席位的竞选。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奥兹博士聪明坚强，永远不会令你失望，因此他得到我完全彻底的支持认可。而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院竞选可能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几位候选人正在争夺取代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奥兹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知道改变我们派往华盛顿的人有几咁重要，我已经准备好今次的挑战，我为此感谢他，我亦都好自豪能够得到他的认可。星期日，法国举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对马克龙的连任构成意想不到的威胁。投票结束之后的票站民意调查初步显示，马克龙和玛丽娜·勒庞都有资格进入4月24号举行的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决胜负。投票站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8点开放，最后一个投票站在当地时间夜晚8点关闭。之后民调机构会开始公布初步的票站调查。在法国，这类民意调查的结果通常都非常可信。 根据目前四间主要的民调机构在投票后的单独预测显示，马克龙在第一轮的选举领先玛丽娜纳庞，预计马克龙能够赢得 28% 的选票，而纳庞就能够赢得 24% 的选票，两人都有机会进入第二轮投票，但是竞争就会很激烈。纳庞向支持者表示，4月24号将会是关键，我将会将秩序带回法国。而马克龙亦都提醒话，大选还未结束，4月24号的选举将会对我们的国家和欧洲产生决定性的意义。据英国金融时报掌握四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这个月派遣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访问索罗斯群岛，预计他将会同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一起出访。澳洲天空新闻台亦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自从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并且同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事态发展的担心日益加剧。在一份安全协议草案泄露之后，这些担心显得更加强烈。根据该协议，北京可能将会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派中共军队驻扎在当地，换取对该国更多的援助。该协议亦都为中共在这些岛屿上面部署军队和警察敞开大门。这份协议说，中共有权力部署安全人员，首位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任何中共海军舰艇亦都将会令中共的军事力量大规模地深入太平洋地区，可能威胁到澳洲、纽西兰和夏威夷的安全。这项协议草案泄露之后，都令整个印太地区的领导人感到震惊。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线上峰会，而白宫已经表明不希望看到印度增加俄罗斯的能源入口。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日透过声明表示，总统拜登将会继续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残酷战争的后果进行密切协商，减轻对全球粮食供应和商品市场的破坏性影响。美国负责国际经济的副国安顾问辛克指出，美国不会为印度由俄罗斯入口能源设定任何红线，但是亦都不希望见到印度迅速加快采购。在西方国家制裁下，俄罗斯石油价格大跌，受到大幅折扣的诱惑，印度由2月下旬以来已经购买了至少1300万桶俄罗斯原油。即使过去十年由美国的采购量不断增加，但是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最大的国防设备供应商。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的供应根据成本竞争力，对于面对邻国中共军队威胁的印度来讲至关重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印尼和美国将举行加鲁达之盾年度演习。印尼军方表示，今年的加鲁达之盾联合军演将在8月1号到4号在印尼的南苏门答腊和东婆罗洲举行，包括英国、澳洲、日本等14个国家将参与地面和抢滩登陆演习。一名美国官员说，今年演习估计会有3000名军人参与。印尼军方发言人艾伯特10号告诉法新社，这个会是加鲁达之盾2009年创始以来最大型的一次演习。印尼和美国官员做上述宣布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上个月刚造访耶加达，今年扩大军事合作象征美国和若干亚太国家正加强防御联系，而当前附近争议海域的气氛正趋于绷紧。这个地区紧邻的南海是中共宣称拥有几乎全部主权的关键水道，亦是数个东南亚国家与中共在年度会议上的关键争执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一个月，日前俄军撤离出靠近首都基辅附近地区， 目前正整军准备在乌东展开大规模行动。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今日11号表示，俄罗斯军队接下来除了进攻遭围攻已久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还会朝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动攻击。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在当地时间11号表示，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最新攻势已经开始，警告俄军在此持续集结军队。今早乌克兰各地都响起了空袭警报，乌克兰东部、南部很多城市都传出爆炸声。俄军声称飞弹摧毁了乌克兰中部第四大城涅巴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日10号表示，俄军将在乌东的州展开更大行动，接下来几日的战事至关重要。乌克兰总统顾问多利亚克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乌东打仗，乌克兰必须赢，包括拿下顿巴斯地区。一旦发生上述情况，乌克兰将能够有强大的谈判地位。俄罗斯军队已重整乌克兰的行动指挥部，目前负责作战并试图改善军区指挥部协调工作的是南部军区指挥官德沃尔尼科夫。针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屠杀平民的暴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号表示，负责俄军行动的将领德沃尔尼科夫在叙利亚期间已有对平民施暴的记录，因此美国研判他将接下来的行动中将继续策划针对乌国平民的犯罪，可能更为残暴。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亦都说，可以预期德沃尔尼科夫将会延续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暴行。德沃尔尼科夫2015-2016年间主持俄军在叙利亚的行动。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德尼森科指出，俄军正是累积他们的力量，更多的部队被重新部署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当局正是加强疏散顿巴斯平民，计划在4月11号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增加更多的撤离列车。中共正在甘肃玉门加速修建100多个可以存放足以打到美国的核武器的导弹发射井。中共内部人士称，此举是为了威慑美国，来到阻止美国介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据每日邮报网站报道，今年1月份拍摄的卫星云图显示，玉门核武器导弹发射井修建工作中最敏感部分的工作已经完成，其中45个核武器导弹发射井的临时井盖已经被拆除。据悉，这些导弹发射井都可以存放中共东方41洲际弹道导弹，这一种导弹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美军军事分析人员称，中共正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修建一套可以识别入侵导弹的预警系统。中共对核武库的加速发展引发美国军方官员和安全分析人员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共可能想对美国发起突击性核武袭击。五角大楼的官员估计，如果中共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核武库，到2027年将增加为700枚，2030年可能会拥有1000枚的核弹头。纽约市长亚当斯在就任满8日确诊感染 COVID-19。 亚当斯发言人李威透过声明表示，亚当斯10号上午起床时讲话声音沙哑，为保险起见采 COVID-19 PCR 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李威说，亚当斯暂时没有其他症状，已经开始隔离，今个礼拜剩余时间所有公开行程取消，但会以远距离方式持续办公。声明提到，亚当斯将开始服用免费提供给纽约市居民的 COVID-19 抗病毒药物，并鼓励所有符合资格的纽约民众领取服用。 Omicron 带起的疫情高峰消退之后，亚当斯今年3月解除校园口罩令， 和餐厅内用需出示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的政策。同一时间，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纽约市单日新增确诊及疑似病例七日平均值直逼1600件。一个月前亚当斯松绑防疫规定时不到600件。最近一周登上百老汇的影星丹尼尔·克雷格、马修·鲍德瑞克相继感染 COVID-19， 演出被迫中断。新泽西州长麦菲则是三月底确诊，但属于无症状患者。白宫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曾因 COVID-19 大流行而暂停两年，今年白宫将恢复这一个传统活动。今年的活动将是复活节星期一，亦即是4月18号举行。滚彩蛋活动是向公众开放的节目，但因为参与人数有限，每年都供不应求。2022年的活动参与者是在4月7号从抽签中产生。一年内白宫草坪只有两个周末对外开放，而且是开放人行道，草坪亦都不允许踏入，唯有每年的复活节会是例外。小朋友可以在白宫的蓝草坪待上半日，尽情地在草地上跑、跳、滚、打，而且总统和第一夫人会亲自来到参加这个特别的活动，并同孩子们互动。据白宫历史协会称，滚彩蛋活动只因战时困境、施工和恶劣天气而取消过几次。不得不取消滚彩蛋活动的总统包括杜鲁门、川普和拜登。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川普和拜登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取消了这一项活动。